你知道那句话是所有每一个犹太的小孩子他睡觉以前他的爸爸妈妈一定要教他们祷告的一句话，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所以记得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要断气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那什么意思呢？我向所有千万个孩子睡觉以前对你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换句话说，我要睡了。所以你记得吗？主耶稣三天三夜他睡了，但是三天三夜以后他从死里复活，他醒过来。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的主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那我想亚瑟的论调完全是对的。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看他对所有事情的估价，对所有事情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所以他说，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虽然他们留下影像，他们也许有很好的 video， 他们也许买了很好的录像机录影机都可以，那么结果他们有一些影像，但是人睡醒了怎样看梦？就是你睡醒了，你回过头去看梦，好像是远远，好像隐隐约约的，好像是很淡很淡的，那个印象非常的模糊。那神对他们的估价也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主是从死里复活的，我们的主是经过十字架。如果你光看见十字架，你没有看见十字架这一边，你如果光看见你所流的眼泪，你没有看见你欢呼受割，那弟兄姊妹，那一点都不错，那一切都是枉然。如果我们知道说夜虽有哭泣，晨起必要欢呼，如果你看见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我知道为什么神把我们带到流泪谷。现在你知道说这一切是为着什么，没有别的，因为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丰收是因为有麦子落在地里死了，那个壳子慢慢慢慢被那个化学被那个这个土壤里面的化学的元素把它破坏了，但虽然外壳毁坏了，但里面的生命却释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那个丰收是从这里来的，每一次主的复活就给我们看见丰收。所以弟兄姊妹，但是他们所经历的是可怜的。所以第二十一节，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为什么？因为我看见现在为什么我的心好像肺腑被刺一样，因为我错了。因为我以为说我本来以为我在这个翻腾，但是我错了。现在你看见吗？我的心发酸，肺腑被刺，这个刺就是十字架那一把刀好像刺在我的身上，叫我醒过来。本来我没有醒的，但是现在呢，我心痛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我现在懊悔我自己，我恨我自己，我本来以为我是对的，我本来我的感觉都是最好的，结果弟兄姊妹，我没有看见神。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慢慢开始认识自己，你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根本就不认识我们自己这个人。第二十三节，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弟兄姊妹，你看看多宝贝这些圣经。我们这些人是有主同在的人，虽然有的时候你看不见太阳，好像阴云满布，好像乌云满布，你看不见太阳，但是我们知道太阳仍旧在云彩的上面。所以我常与你同在，但是最奇妙的，你搀着我的右手。你看看这个交通多亲密，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你看看我们所有我们的前途，嘱咐我们一切的责任，是你要把我接到荣耀里面去。那现在这个写诗的人从他的深处就发出一个祷告，他说，除你以外在天我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弟兄姊妹，等到你真的来到神的面前，等到你真的看见你的心像发酸，好像肺腑被刺，你看见你自己，然后你才发现说，原来我们这一班人是最蒙福的。想想他们不错，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的确也财宝加增，但是我们这些人是有神同在的人。 我们这些人是神搀着我们右手的人，他们到哪里去？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但是我们却要被接到荣耀里去。弟兄姊妹，你看看那些财主他的结局是什么，像圣经里财主他的结局是什么。这些人虽然横通，表面上不过像花一样，花必枯干，草必这个草必凋谢，花必凋谢，草必枯干。那弟兄姊妹，你看转眼之间就不见了。但是感谢主，到了那一天，主要把我们接到荣耀。他而且以他的话来引导，以你的训词来引导我。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在神面前清心吐意。所以你知道这个亚撒有一句最好最好的话，就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过。弟兄姊妹，现在这个写诗的人来到神的面前，他有几句话要向主倾吐，哪几句话呢？就是我们所得出这些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这个人不光是蒙恩得救的，这个人是进到圣所，这个人是来到神的面前，这个人是与主面对面。当他与主面对面的时候，他就忘记了他的周围，他就忘记了他环境，他也忘记了他自己，他只看见主自己。现在他知道说，整个的宇宙中间只有一个人能够得着他的爱，只有一个人能够夺取他的心。所以他说，在天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说爱。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只会讲上半句，我们不会讲下半句。不错，今天在天上还有谁呢？神当然比天使都可爱，所以我讲我们没有一个人除了神之外还有心中还有天使，感谢主。但是地上我们还有许许多多是我们所爱的。弟兄姊妹，不是这些不可爱，乃是主比这些更可爱。小朋友当他玩剪刀的时候非常的危险，你不能和他抢剪刀的，你只能给他一个苹果或者一个玩具，他就把剪刀放下。许多时候我们爱世界，实在说来我们好像玩一把剪刀一样。你千万不要告诉年轻人说世界不可爱，很多年轻人说你们年纪大了，当然了，这个慢慢你们手也发抖了，脚也不行了，当然世界不可爱。我们现在还刚刚开始起步，这个是花花绿绿的世界太可爱了。弟兄姊妹，你永远不要从孩子手里挖出他所要吃的巧克力糖。他因为弟兄姊妹，不是这个世界不可爱，乃是主比世界更可爱。迟早有一天我们要对主说，在地上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这个祷告，我们真的能不能认为我们的主是千万人中的？感谢主，你看见吗？这就是我们蒙恩救恩的好处。救恩的好处是我们今天就能在地好像在天。今天的好处就是我们能告诉主说，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就像写诗的人所说，他是全然可爱。感谢主。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像亚撒，你知道这是亚撒的，这不是大卫的事。大卫的感觉细腻得很，你如果看看亚撒前面的感觉，好像他的感觉不够细腻，但是一个人一碰到主的时候，他的感觉就细腻。你知道在中国传道人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就是这个宋尚杰博士。这个传福音的人要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没有自觉才可以。这个人呢，感觉不能太细腻，一细腻以后他就很充满自觉，那么一看看下面的脸，他就不要传福音。那宋博士神用他有他的道理，所以从表面上来看他是个标准的化学博士，他是我们知道他是Ohio大学的这个化学博士，后来你知道他就是到这个纽约来读神学嘛，这个一读神学把他读坏了，读神学结果他进了是一个协和这个神学院，这个协和神学院你知道，你如果到了哥伦比亚大学那个旁边不是有河边大教堂，河边大教堂就是他们那个大本营。那么那宋尚杰博士他为了爱主，他觉得我要这个传道，我一定要读神学了，结果他就到河边大教堂，那么他就在那读了书了，结果读了书才发现了，原来这个协和神学院，我们知道现在的图书馆最好的，全世界最好的图书馆，所谓基督图书馆就是协和神学院。 那的的确那个最好最好的书一点都没有错，当然现在有很多很多新派神学的书。那么宋尚杰博士那个时候就已经遇到这个困难，许多老师根本不相信主耶稣同女玛利亚，就他起来和老师辩论，后来那个老教授们就很气他，觉得他是个疯子，觉得所以后来也把他关在疯人院里面。他就证明，后来他证明他根本自己没有发疯，但是弟兄姊妹，他为着主的福音，他把自己当作疯子。所以你看最后他觉得应该回到中国，他回到中国在太平洋上面，他就把他的博士文凭就往太平洋一丢，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开始那传福音。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你不会想到这个斯斯文文曾经在 Ohio 大学拿了博士学化学博士学位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是个书生，根本应该感觉是非常非常细腻的，否则他根本不可能拿到他的博士学位。这个人应该是非常非常感觉细腻，但是为着爱主，为着灵魂的缘故，他把他自己完全不顾他自己的感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当他被圣灵充满，他完全忘记他自己，他完全忘记他自己的篇幅，他修他自己的篇幅，他完全忘记他自己，给人看见乃是主自己。所以他常常听说常常拿个袋背了个袋子，那个袋子里面一下子就拿出个盒子，像棺材盒一样，他说你们发财都是发棺材。那么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个人讲话好像很粗鲁啊，但是你不要忘，你讲话斯文没有人得救，他讲话粗鲁好多人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你传福音的人呢、啊、实在说来感觉越粗鲁越好，这个传福音的人呢、啊、你知道越没有自觉，你看见那个果效越大。所以我常常想，我说宋尚杰博士传福音是可以的，这个造就恐怕就不行了。那么传福音是可以，你叫他写一首诗歌啊，说到他与主的感觉恐怕就不行了。但是弟兄姊妹，你做梦也不会想到，一个真正活在主面前，他发癫狂是为了主的缘故，他把自己变成了像疯子一样，把自己没有自觉，那是为了要拯救千万的灵魂，这不是他自己。如果他真的来到主面前，你觉得他的感觉是个非常细腻的感觉。所以宋尚杰博士写了一首诗歌，那首诗歌是非常美丽的，我想弟兄姊妹都听过那首诗歌的调，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首诗歌就是宋尚杰博士写的，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主耶稣啊，我每想起了你，我心就充满了欢喜。所以今天有的人就把它稍微诗词把它改一下，但是如果你读原来宋尚杰博士那个词跟那个调子，就是非常的美丽。就是你的感觉觉得这个人好像是感觉粗鲁的，在他身上不可能有诗歌的细胞的，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他活在主面前的时候，你看你就像亚撒的诗一样，除你以外在天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我们盼望我们下一次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把那首诗歌找出来，我们要找原来的，不是找已经改过的，我们希望能把那首诗歌找出来。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大家能唱一唱他的诗歌，你就可以知道说，虽然我们的主是用他来拯救千万的灵魂，但是不要忘记他的秘诀，他的能力是从圣所来的。所以他告诉江守道兵说，他每次传福音以前，他都来到神面前，让神的爱来浇灌他，结果神的爱就充满他，最少有半个多。所以等到他一站到讲台上面，他这个人受不了，他这个人里面有一把火，这个火是爱的火，所以他在上面哭，许多人只好在下面哭。我告诉弟兄姊妹，今天你可以看有许多稍微年长的一些得救的弟兄姊妹，特别从福建好几个地方来的，很多人都是宋博士的果子。弟兄姊妹，按照人来说他是一个斯文的，按照人来说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但是什么叫他变成那样的人？但是感谢主，如果不是因为他向着神是癫狂的，如果他不是因着是那样的癫为了主癫狂的缘故，我们这些许多人今天就不会得救。我个人十分相信今天在中国包括台湾有许许多的交流，那么多人灵魂得救，我相信当时我们的弟兄把他自己像一粒种子一样埋下去很有关系。所以就是因为他忘记他自己，最后我们知道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被主接近。 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他肯为主把所有都摆上？